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祝您收听愉快。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15讲，正统释经学原理，字义释经法中的文化历史背景。字义释经法中的文化历史背景，在医院或者诊所那里，有许多的病人病历表，曾经到过那里求诊的人都各有一张。若是一个人长期都在那里求诊，并且又是多病的话，他的病历表必定是好厚好长的。病历表上写着的有求诊日期、病况、配了什么药，这对医生诊病有什么意义呢？是大有帮助的。不单知道他过去的病况，也可以追踪他的病因，调整服用的药。所以对一个医生来讲，当一个病人到他面前时，有没有病历表，对他给病人诊断病情是有影响的。我相信在很多方面也是一样， 进入一间大公司做事，若是能够先得到一些有关于这个公司的背景、政策、发展的资料，将能够让人更容易投入在这一间公司的群体和工作中。研读圣经也好像是这样，有那一个时代人物的文化历史背景，若是我们能够知道了解的话，将使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不容易犯错。这也是我们在上一讲所谈过的字义法释经牵涉的要素，除了字词的含义外，还有分析文法、参照上下文、注意文体文字的类别，以及了解有关经文事件的文化历史背景。这个文化历史背景所包含的至少有三样，是我们一个要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注意的。这个文化历史背景所包含的至少有三样，是我们一个要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注意的。第一，解经者必须研究圣经地理。解经者必须研究圣经地理。如果历史是圣经时间上的背景，那么地理就是其空间上的背景。解经者必须认识经文中的山川、平原、五谷、植物、动物、季节和气候等。当然很多时候不是一口气全部都认识了，不过无论如何，在研读与释经的过程，我们需要认识他们。比如要了解出埃及记中的十个灾害，我们必须了解埃及的地理、埃及的各个神明。其实有些学者相信十灾中的每一灾都是直接攻击埃及宗教中的某一个神明。那还有需要了解埃及的植物和动物。再有要了解使徒行传，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保罗特别是他传道旅行所经过的地方。若是了解了，我们就更加会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种真实感。那除此之外，许多旧约经文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地理背景，就可以有更多清晰的认识。诗篇当中也提到许多地名，除非我们了解了这一些地理之所在和有关的背景，否则这一些地名只是挂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些名词而已。那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他钉在哪里呢？我们读了很久这一个名词，在马太福音第27章哪里说是骨篓地，而所谓骨篓就是人死后剩下的那个骨头。但是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说的骨篓地是从拉丁文来的，意思是骨篓。希腊文的语音是哥哥他，是由亚兰文来的，而亚兰文又是从希伯来文而来的。为什么有这一个称呼呢？有好几个传说。骨篓可能是指旧约的传说，说亚当的骨头在那一个地方被找到，也可能是指那些犯人被处死之地，所以就称那个犯人处死的地方是骨篓地。那另外一个传说是这一座山的断面看起来像骨篓，可见那一个地方称骨篓地有几个传说。不过呢，从历史来看，刚才我们所提的第一个解释是比较有可能的，也就是旧约的传说亚当的骨头在那个地方被找到。因为在那一带地方没有一座山看起来像骨篓。那就好像这一些的例子一样，圣经中 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其地理背景，让我们体验到神是在世界环境当中赐下他的启示，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更加感觉到真实，也让我们更加容易去了解。所以解释圣经的过程之一，就是要尽可能找出和那件事情有关的地理背景，这样的背景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段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圣经地图，就在我们圣经的后面，那些地图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参考圣经词典或者是圣经百科全书等等，这些书籍对圣经所出现的地理背景都有多少的说明。所以解释圣经的人必须研究圣经地理。第二，解释圣经的人都必须了解圣经历史。解释圣经的人都必须了解圣经历史。在圣经里面的事件不但和地理背景有关，也和其历史背景有关。事实上，圣经中的事件乃是在历史这条大河流中发生的。我们要感谢过去这100多年来学者的努力，现在我们在圣经历史方面有做很多的材料。我们有在埃及发现的 B 市，有在巴勒斯坦各个考古地点所挖掘出来的遗物，有在小亚细亚找到的 B 市或者是铭文，有经历许多世纪人为被淹没的泥板和浦子，所谓泥板就是泥土做的那个板，还有浦子就是蒲草所做成的纸张，还有在米索波大米，也就是今天靠近伊拉克一带的地方山谷所做的详尽研究。那另外我们也有历史学者所留下来的文献，例如出生在埃及的马尼挺这个历史学家，还有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和罗马人的大西图，这一些学者留下了历史的资料和文献，对圣经的了解大有帮助。就好像一位学者名叫罗列，他的一段话准确地说出了认识圣经背景的必要性。他说，一个扎根在历史之间以历史背景为基础的宗教不能忽略历史。我再说一次这一句话，一个扎根在历史之间以历史背景为基础的宗教不能忽略历史。其实圣经的历史背景让我们看见神作为的真实，也让我们更容易的了解神的话。因此了解圣经的背景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我们解释圣经时不能没有它，也不能把一些观念和原则应和他们所产生的背景加以分隔。那其实我们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理由来证明，要了解圣经，要深入明白经文的意义，没有认识历史背景是办不到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在历史背景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犹太人为什么处于当时的情况呢？他们会期望一位政治的弥赛亚或者说君王。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犹太人各个派别，比如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人、希律党的人等等，他们的起源都跟耶稣猝死有关系。那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犹太人的法律制度以及公会的功用，为什么耶稣被抓以后 要辗转来回于公会和罗马的官员之间呢？我们必须认识为什么当时在巴勒斯坦有罗马人，我们也必须知道罗马人怎么样统治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方，我们必须知道罗马的法律制度，我们必须知道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有什么安排，也就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犹太人拥有哪一些权利，我们必须知道十字架刑罚的起源以及罗马人如何执行这种死刑，等等等等，上面所提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深入了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的时候所必须认识的一切历史背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对启示录的解释。如果我们忽略了主后第一世纪的历史背景，把启示录这一本书当作和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些表象记号而已，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一本书了。勉强解释的话也是皮毛的解释，而且会走入歧途。可是我们若知道其历史背景，就可以了解作者为什么用这一种方式写作，这本书在教会中发生了什么功用。原来当时的教会基督徒是面对逼迫当中，而这一本书很明显的目的之一是为着安慰鼓励在迫害中的基督徒。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一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本书中找到许多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虽然书中许多的资料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的了解，这是字义释经法中的历史文法背景，也是我们解经的人必须研究的。我们必须研究圣经地理，也必须了解圣经历史。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
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解释圣经的人必须研究圣经文化，解释圣经的人必须研究圣经文化。正如我们研究单字的含义也要从文化的层面去了解一样，研究圣经中文化的因素最主要的目的乃是帮助我们知道 圣经所指的原来事物是什么，也就是说圣经原来的社会背景可以使我们有真正的在控制之下的字义的解释。单字、句子、词汇第一层次的意义乃是在于他们所处置的文化，假如没有研究文化的帮助，字义的解释就不完整。和圣经历史一样，文化背景并不是我们有时间才研究，没有时间或是环境不理想就可以忽略过去的。要正确了解圣经，这两样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圣经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简单讲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群体借以存在的一切方法，那就叫文化。什么是文化？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一个族群、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借以存在的一切方法，那就是文化。那有人类学者也把文化分成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两类，文化也可以分成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所谓物质文明就是广泛的指一切东西，包括工具、物品、住处、武器、衣服、装饰等等，这一些东西都是人们用以维持他们的生命的，都是他们用以生存、借以生存的东西。那这是物质方面的生活习惯，这是物质文明其中一种的文化。那社会文明就是广泛的指一切风俗、习惯、仪式等等，就是人们在社交经历中所遵循的那一些规条，人与人之间或者是社会中的规条做法，这就是社会文明，也就是文化当中的其中一个层面。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的材料，从这一些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解圣经中各种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体会到圣经所讲的事情，也让我们从中了解神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含义。那有好多书籍可以帮助我们的，一般的圣经词典也会提供我们这一方面的材料，研读本的圣经也常有一些简单却是宝贵的资料提说。有关物质文明一些比较明显的事例，就好像耶稣时代人们楼上的房间比较大，是以作为大批人聚集之用啊，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些门徒聚集在马可的楼上的原因。那在耶稣的时代，人们吃饭是斜躺着吃，而不是坐着吃，记得吗？耶稣说那与我一同吃饭的要用脚踢我，就是这样的背景，因为是斜躺着所以可以用脚踢人。那犹太人浸水的地方，就是说使水干净的方法，是把水倒进一个大水缸里，让杂质可以沉淀到底下啊，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吩咐啊那一些佣人去把家门外的那一些水缸里的水舀出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水缸做沉淀水、浸水的用途。那在基督时代油灯是很小的，所以人可以一手拿三四个油灯，这就是为什么以撮的童女没有为他们的灯预备油，不能进去啊参加那一个婚宴的庆典。不只是新郎延迟来了，也是由于新婚之后的庆典可以延续到四五个钟头之久，所以他们的油会不够用。那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含了各种的文化，所以圣经中有许多不同的社会文明，在解释圣经时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 了解那一段经文背后特别的社会文明，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内容的背景是米索波大米这一个地方，约瑟的故事是在埃及，那出埃及记的历史反映的是埃及文化，而新约保罗传道旅行的文化背景是希腊罗马的文化。若是要了解保罗在亚列巴谷，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演讲解经的人，就必须了解一些希腊的哲学，而保罗在哥罗西书所提到的许多事情背后都指向某种形式的哲学神学的异端。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要了解一段经文，就要研究找出那一段经文以及它的事件背后的文明习惯，可能是有关于婚姻的仪式、政治的结构、法律的制度、家庭的组织、农作的习惯、奴隶的方法、经济的体系和宗教的行为等等。这其实就是《智意识经法》中的文化背景。三样解释圣经的人要认识：第一，圣经地理；第二，圣经历史；第三，圣经文化。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神的真实，神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圣经。那今天一个最迫切的神学问题，就是到底圣经的性质受到文化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受到当时特别是历史背景的限制到底又有多大呢？那历史传统的看法是，神的启示是在文化之内，也是透过文化的形式传给人，但是纯粹的文化不能就这样被采纳成为启示。我再讲一次，纯粹的文化不能就这样被接纳成为启示。不过启示也不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独立，所以启示跟文化的关系虽然很紧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神的默示，因为神的默示，这一些文化才能够在圣经里头成为有意义。可以这么说，圣经中的启示是在文化的里面、中间、下面临在的。圣经中的启示是在文化的里面、中间、下面临在的。正如另外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巴特所说的，神的启示有特殊的犹太背景，但是我们不必因此大惊小怪。即使圣经是犹太人写的，有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但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能够在非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中照样成为神的话语。感谢上帝。天父上帝，你是奇妙的神，你在人世间工作，有地理的背景，有历史的背景，有文化的背景。虽然对我们后代的人了解圣经，这一切的背景似乎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些难处，但是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奇妙的神， 我们从许多的背景了解中，是在看见你临在这个世界，你在人的生活中赐下你的话语，施行你的作为，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天父，我们谢谢你，真是巴不得你也透过圣经，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有的处境中、难处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与你相遇，使我们得到你的真理，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和帮助。天父，你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常常了解这一些背景的情况。谢谢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留作继续的思想复习。第一个问题，神透过文化背景启示他的话，这对我们有何意义？或说为什么需要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再说一次，神透过文化背景启示他的话语，这对我们有何意义？或说为什么需要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尝试以马太福音第八章，那大家尝试以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十三节用字义法释经，学着认识字义文化、上下文、文体、文法，还有地理历史的背景，找出这一段经文的信息啊，把这一些资料简单的列下啊。第二个问题我再说一次，比较长一点，那尝试以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用字义法释经，就是你可以从它的字义、文法、上下文、文体、文化、地理、历史背景啊，去了解这一些事情，找出这一段经文的信息，然后把这一些资料简单列下来。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了寄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了解大家的学习，相信对我们对你们都是好的鼓励。谢谢，愿神赐福给你。
Yeah.